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广西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更好地发挥资料点的作用，然后是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兑现自己的誓言。下面先请听广西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更好地发挥资料点的作用。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当我提笔写心得交流时，距离我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时间刚好一周年。谈起建立资料点，也是一个去怕心、去各种执着心，是一个心性提高的过程。两年前，我得到了破网软件，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明慧网，我发现自己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差距太大了，离师父的期望和要求差得太远了。为了能跟上正法进程，那个时候我是如饥似渴地看师父的后期经文、讲法和同修的切磋文章，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坐在电脑前，常常是看得泪流满面。那时的心情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就像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一下子复苏的感觉。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使自己从一个常人又重新回到了大法中来，真正成为了一个大法弟子。我走回来不久，酒瓶就发表了。我不断地把破网软件送给有条件的同修和常人，让他们去看酒瓶，彻底认清恶党的邪恶本质。紧接着三退开始了，我就和同修商量，咱们互相配合，利用各自的有利条件做好三退这件事。我负责的项目是把三退名单上网发表。那时三退多的时候，名单有上千人。虽然我能上网，可我还不会打字。既然答应接下了这项工作，我就一定要做好。何况这是在救人呢。五笔字速成太慢，那就用拼音打字吧。由于我是南方人，拼音打字有的时候一个字要反复打上好几次才能选上一个正确的字。一份名单往往要打上好几天，有时打的手都抽筋儿。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慢慢的就变得好多了。这项工作我一直坚持到现在。由于我走出来晚，怕心还是很重，有时正在上网，突然一个电话或有人敲邻居的门会把我吓一跳。我知道这个怕心不是我，但必须要在实修中才能去掉。于是在时时提醒自己保持正念的同时，我加大了发正念的密度，结果是好多了，但怕心还是很明显。一天我看明慧文章时，了解到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些新手段，这时我的怕心竟然又起来了，而且几天还不能稳定下来。思来想去，我不断地找自己的原因，为什么明明知道这是怕心而不是自己，可就是放不下呢？干脆我放下所有的大法工作，静下心来好好学师父的法，拿定主意后我就这样做了。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我正在发正念，我的心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自己之所以怕心重，不就是在信师信法上信心不足吗？正因为这一点，人的观念就会障碍自己的正见，自觉不自觉的人心就会重起来，就会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结果可想而知。从那天起，我的怕心基本放下了，同时也悟到要真正信师信法，学好法才是最重要的。要学好法，也不是自己每天看书就算数了，而是要全身心的投入融于法中，这才是学好法。心性提高上来后，我决定成立家庭资料点。 我边学边干，遇到技术问题就上网查询，资料点建立后解决了周边同修不能及时看到明慧周刊的困难，同时也尽可能地满足了同修讲真相救度众生时对大法资料的需要。尤其同修们能定期看到明慧周刊后，整体提高很明显，大家相互配合与协调做得更好了。通过读明慧周刊，看同修找自己，能更加清醒地把握好大法的形式和正法的进程。每个人都在精进，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也越来越多了。今年四月，恶党的网络封锁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很快就被破除了。那天我正在读明慧的文章，突然就上不去了。开始我以为是电脑的问题，排除电脑的原因后，我想可能是网络线路或服务器的问题。两天后现状没有改变，我就和外地的同修联系，证实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我确定是网络被封锁了。那一周我没有下载明慧周刊，当时不知道本地还有同修可以上明慧网，为了不耽误同修看到明慧的文章，我用自己每天存盘的每日明慧临时编成了一本明慧文选，及时打印几十本送到了同修的手中。通过这件事，我悟到资料点实现遍地开花太重要了，邪恶不断地寻找和破坏资料点，甚至不惜顶着国际舆论进行网络封锁，就是为了破坏我们的整体，间隔我们的同修，分化我们的力量，瓦解我们的正信，从而达到旧势力为私为我的全面无漏的破坏式的检验大法弟子的目的。有多少同修正是因为看了明慧网，看了明慧周刊，才又重新走了出来，重新确立了自己对师对法的正信正念。有多少地区正因为有了资料点的正常运转，才使那里的邪恶被大量清除，坏人受到震慑，世人变得清醒，才使那里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爱护我们的资料点，就是爱护我们自己。作为众多资料点中的一员，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更重了。又鉴于此，在建议同修创造条件上网组建资料点的同时，我想到应该更主动地发挥明慧网的作用，不等不靠，使同修能更全面地了解明慧的内容，圆融好我们的明慧。由于篇幅所限，有许多好的文章和内容没有在明慧周刊中体现出来，所以有时本地区揭露邪恶、曝光恶人的内容，以及与本地区存在相似问题的切磋文章等，没有上网的同修就很难看得到，所以有的问题一直反复出现，甚至对整体起到了干扰的作用。针对这些情况，我除了每周保证明慧周刊外，自己再选取一周明慧的一些栏目文章，综合编成一本明慧文选打印给大家，同修看了都反应很好，认为很有必要。其中的修炼体会、讲真相经验交流、人心与因果等栏目，大家看了以后认为对讲真相、劝三退很有启发。作为对明慧周刊的圆融和补充，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明慧文选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全面揭露和彻底曝光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在网上纷纷发表后，我们地区有许多同修由于怕心不敢出来揭露邪恶，怕被打击报复，产生了顾虑心。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就把本地区同修揭露邪恶的文章以迫害真相的栏目放到明慧文选中，让同修们都能看得到，比学比修，互相鼓励，走出人的怕心与观念。这样再通过大家的反复切磋，共同提高，敢于走出来揭露邪恶、曝光恶人的同修越来越多了。每周的明慧文选都有本地同修揭露迫害的文章，在不断的归正中去除怕心等不好的物质后，大家在做三件事上心态更加祥和，劝三退时正念也更足了。自从同修们纷纷上网揭露迫害后，我收到的三退名单总是长长的一串，人数比过去多了许多，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意外惊喜。可见一个地区形成一个整体，每个人都自觉地维护这个整体，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创造出一个精进实修的环境是多么重要啊。各位同修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广西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更好地发挥资料点的作用，欢迎您继续收听。当然，资料点的运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许多面对人心的各种考验和干扰。最深的体会就是容易出现干事心，有一段时间自己总想给同修多提供一点资料用于讲真相，如果同修提出来，那更是二话没说答应下来，马上就干，学法发正念也用心不够了。当时就觉得自己苦一点忙一点没什么，不能耽误了救度众生，所以忙的时候恨不得一天变成两天用。这种干事心严重后，设备就开始接连不断的出问题，打印质量也下降了，废纸不断增多，编辑工作连续发生错误，自己的心态也变得浮躁起来，并迁怒于家人。我意识到这样下去很危险，我停下工作，静心地反省自己，为什么我变得越来越不理智了。当我把资料点放到大法弟子正视法的大环境中去思考的时候，我看到了干事心的严重后果，那是一颗肮脏的私心造成的。虽然资料点是我建立的，表现上也是我一个人在负责和运作，可是资料点一旦运作起来后，就和大法弟子一起融入了正视大法的洪流中，和大法弟子一样肩负着救度众生神圣而伟大的使命。此时的资料点早已不属于我个人的了，它是整体的一部分，我的责任就是维护好资料点的稳定，使它更好地发挥作用。我怎么能由着自己的性子，随着干事心而置资料点的安危与不顾呢？我这是对大法负责，对自己负责吗？我这样做能真正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吗？从那以后，我开始严格要求自己，心态平和地做好资料点的工作，尽可能地安排好每天的事情，同时把学法放在第一位，保证学法的时间，再忙也要学法，要静心学法。所以我就把通读变成了背法，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日常资料点的工作一般安排专门的时间固定下来。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和学法时间发生冲突，保证学法效果；二是形成规律，做事专一，防止干事心。这样一来，不但有条有理，时间反倒充裕了。状态改变后，我也想，常人平常都说凡事都有一个计划，做事都要有一个规划，大法弟子是高于常人的，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自己怎么能做事不理智，没有条理呢？今后可得注意了。与此同时，我尽好一名家庭成员的责任，把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处理好，平时的一思一念尽量的用大法来衡量，遇到矛盾在法上看问题，以修炼人的心性包容周围的人和事。资料点一直在平稳地发展，资料点的工作有其特殊性，为了安全，除了必要的同修外，我尽量不和其他同修联系，从耗材购买、设备维修、上网下载、编辑打印、装订裁剪、资料运送等都由我一个人完成，虽然辛苦和繁琐，但这样做减少了接触面，事情安排灵活，资料不容易造成积压，实现了真正的单线联系，我也不和协调人见面，有什么事情要沟通，则由与我联系的同修转达。我和同修之间的联系也从不用手机和电话，只按事前约定的要求做，不涉及第三者。心中装着众生，做事就会不急不躁，同修之间也就能够互相关心，互相宽容。比如见不到同修就下次再去，多跑跑腿就是了，这也算不上苦，正好借此机会在路上发正念，让与我擦肩而过的世人和众生都明白大法好，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从而得救。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地区的同修在资料点的问题上整体配合得很好，除了在资金上大力支持外，大家对资料点能做到守口如瓶，不过问、不传言、不议论、不上门，而且人人都主动维护和自觉遵守资料传送的有关要求， 同时对资料点的同修给予充分的信任，这些都是资料点能安全稳定走到今天的非常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原因。借此机会，我代表资料点的同修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最后想谈一谈学法和做事的心态。学好法对资料点的同修很重要，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学好法直接关系到资料点的稳定运行。许多同修在明会上都谈过这方面的体会，我也在身体力行中验证了这些体会。往往资料做得又快又好的时候，正是自己在法上比较精进的时候，反之亦然。由于心态好，正念足，自己周围的场也就更纯净，就能够带动设备更好的工作。我发现电脑、打印机等周围的东西不但可以沟通，我们的思想还会影响到他们。我只修过一回打印机，那是因为我的常人心造成的。由于开始时的干事心，打印多了我就想，都打印几万页了，可能也要老化了。果然打印机马上就坏了，怎么弄也弄不好，只好拿去修了。后来背法中我悟到，大法弟子用的东西怎么能说坏就坏了？我们不是性命双修吗？打印机和我们一起救度众生也应该是超常的，应该比一般的打印机好很多。从此以后，凡是电脑或打印机出了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念头要归正，纯净自己的心以后，设备又恢复正常了。记得有一次，我的一台打印机正在打印资料，打着打着突然停了下来，也检查不出什么问题，我也没多想，就换了另一台打印机。当时我想，我的打印机是最棒的，它是我的法器，应该按我的要求尽职尽责，如果不能发挥作用的话，我也只好淘汰它，另换一台。正法中一切生命都要摆放自己的位置。第二天我没当它故障，照样用它，没想到打印质量竟然出奇的好，工作了一天一点事都没有。学法我一直抓得比较紧，转法轮现在我已经在背第四遍了。正如有一位同修在切磋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背法后有许多执着心在不知不觉中变淡了，在这方面我的体会也是很深的。因为法能去一切执着，多背法多学法是去执着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师父在每次讲法时都反复地向弟子强调这个问题，只是有的同修没有重视起来或重视不够，所以在实修中往往提高就慢，遇到矛盾就容易用人心去对待。我就因此走过弯路，吃过大亏，教训很深刻。过去在实修中，人的念头总是不自觉地冒出来，然后就顺着这个念头去想，反复想多了以后，执着心就出来了，而且还不容易放下，结果又得花时间下功夫去重视它。其实这就是在走弯路了。为什么说大法是一部上天的梯子？因为大法直指人心，同化大法修去人心，就等于是在走捷径了，就修得最快最省力。由于背法后心中有法，不好的念头一出来就能马上抓住它。前几天我送完资料回家，路过商场顺便买点东西，把车停好后就走了。这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来，这地方近几天老丢车，我这车会不会丢啊？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不好的念头。与此同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立刻清醒地显现在我的大脑中。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特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我马上明白了，是啊，这能量是纯正慈悲的正念之场，能纠正人的不正确状态，靠近的人只会受益，他怎么会去偷车啊？所以往往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人心在起作用呢？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心得体会，由于修得还不够扎实，认识上难免有漏，只是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同时感谢明慧同修在百忙之中能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盛会。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兑现自己的誓言。一直想把这七年自己的正法修炼历程写出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现在，法学的不够扎实，再就是觉得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可写，加上懒惰和旧势力的干扰，直到有个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在教室里有好多同学，老师叫写文章，别的同学都写了交上去了，就我没写，我悟到可能是该写出来了。我是1998年正月18日和上初中的女儿一块得法的，得法后心情特别高兴。我高中毕业，在课本上从未学到的东西，今天一下子展现在眼前，心情激动万分，连干活、走路都在想师父讲的高深法理。神奇的是，女儿的病第二天就好了。从那时起，我就一个心思学法。每天吃完早饭第一件事就是学法，不到半年时间，大法的书只要是出版了的我都请到家了。就这样我轮番着看，反反复复的看，怕有记不住的地方，可还是记不全，也许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为今后的七年正实法铺平了道路。1999年，自从江泽民迫害大法以后，形势在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各地负责人都受到严密监控，组织一次交流会很不容易。那时候只要我接到通知，立即就按时间地点去参加，大家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交流，并一起学习了师父红银上的三首诗，无存、住法和威德。学完后大家在一起切磋交流体会，有的人说派出所的人如何邪恶，我说怕什么呢，大法修炼出来的功极其丰富，无所不能，说不定把他们的电棍摧毁了呢，或者是电他们自己。720快到了，听说要收书，我第一念想到的是不能叫坏人把书弄去，没有了大法书，我怎么以法为师呢？我急忙把所有的大法书收拾收拾，当晚就送到亲戚家，千叮咛万嘱咐，叫他给我保存好。从那以后，我的所有大法资料没受到一点损失。720以后，考验也来了。有个以前引导我学法的教师在集市上遇到我，叫我把书交上或毁了。要被坏人翻着或举报一张纸条也要罚500元钱。我没听他的，我说这么好的法怎么舍得教。过了一段时间，我实在觉得没有法学不行。一天正好下雨，是好机会，外边没人看见，我又把大法书和练功带请回来了，重新开始学法练功。2000年720快到了，多日不见的同修找到我，说到某地开交流会，当时我的腿摔伤了，很严重，还没完全恢复。当时的地点我白天都没去过，何况又是晚上。我犹豫了，回家跟家人念叨，孩子在一旁说话了，人家老太太被狗咬了，爬着还去学法呢，你还不去交流？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看到了自己那颗肮脏的心。我按照时间地点去了，交流的内容就是怎样走出来正实法、卫护法。这时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发表了，还有心自明，我反复地学着。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 大法在中国遭到的邪恶考验中淘汰下去的，都是这种执着心没去的人，同时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即使这样，在众多真修弟子遭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等待着这些人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因为其中有很多人是有缘人，而且是有希望圆满的。我想，该走出去证实法了。那么多同修在遭受着困难，不能光等人家证实法。于是几个人商量好之后，就去了北京。这时摔伤的腿也感觉不疼了。可这次做得不太好，没有立即到天安门打横幅。听外地工友说，720一块儿到天安门去。因为我没在法上悟，就这样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只好先找地方住下来，身上带的钱只够来回路费和买一点吃的，住哪儿呢？于是到处走啊走，走到只要能落脚的地方就住下来歇会儿。长连椅上，地下通道，某单位的房檐下，一个晚上不知道被人撵起来多少次，还有特务时时在你周围转来转去。天都在为人哭泣，时不时的就下起雨来，就到地下通道去。冰凉的大理石地上，不能在这里久待，不能再到处走了。我们商量着找个公园先稳下来，于是去了天坛公园，白天像游人一样到处走走，饿了买个馒头分着吃，渴了到厕所水龙头上接一大瓶水轮着喝。晚上睡在树林草地上，湿漉漉的地，雾蒙蒙的天，就这样度过了几个夜晚。到离720只差一天了，我们被天坛派出所的人发现了，他们想绑架我，我们坚决不配合。他们打我们，我们几个人相互为同修挡着，拖我们，大家就挽起胳膊跨在一起。他们拖不动就打，我就使劲喊警察打人了，引来围观的群众。我想这也是曝光邪恶。就这样坚持了好长时间，累得警察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可我们一点不热，打我们也不觉得疼。过后一看，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想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了我们。到了派出所，我们不配合他们，只是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没办法，只好把我们送到了崇文区看守所。在那里，我们绝食绝水，一起背师父的法，感动得一个犯人哭了。我跟他讲真相，他说，出来后一定学法。警察绑架的大法弟子太多了，就把我们头挨脚，脚挨头的侧着身子挤到一张木板床上。下午把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送往周边地区疏散。不知有多少辆警车汇集到一起，发出邪恶的怪叫声，前后有武警押送，像上刑场一样。此时此刻，我们人心无存了，没有了怕，也没有了任何牵挂，只是高声背诵《红吟》《论语》和《精进要旨》。两边有许多观看的群众，此刻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到了廊坊，那里还装不下，又把我们送到了河北省固安县看守所。在那里，我们不配合邪恶。国安局的人提审我时，我不告诉他们姓名和地址，只是给他们讲真相。突然我的嘴唇贴到牙上不能动了，渴得不行，正好看到桌子上有杯水，想跟他们要点喝。我说，能给点水喝吗？他说，不行，就叫你干着修。我悟道，这是师父点化，我应该绝食绝水了。那我就干着修吧，饭也可以不吃。回去和同修交流，我们开始集体绝食了。我想，我不能继续待下去，被关不是目的，证实大法才是目的。怎么办？由师父安排吧。 果然，四五天后，我们被放了。临走时，安全局的人向大法弟子每人要了500元，看守所的要了100元。2000年底，离过年还有2天，城里的同修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真相资料，有条幅、不干胶、报纸。当时我想，我们村那位老同修年纪大了，晚上出去不方便，我就带领全家在年除夕晚上出去做。我和女儿贴不干胶，儿子和他爸挂条幅，一晚上做出好几里地去。第二天晚上，我又挨家挨户去发真相报纸。有个人碰上我了，我也没害怕，就拐了几个弯继续发。乡村的路上下了一场雪，被车压得凸凹不平，大约发了300-400户，鞋也弄破了，但心里很高兴。这时考验也来了，顿时全村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我发传单，公公也说你可别去发了，人家要举报你，举报一个500元。我想他举报我干嘛，我跟他无怨无仇的，那个钱可不能花，这样对他不好，我没动心。2001年春，我们看到周围的同修没走出来，很着急，就和邻村的一个同修商议，到周围村庄去做真相。其他同修看到电线杆上的不干胶，不会不动心的。我们带上不干胶等资料，一连做了6个村子，转了大约20多里地。怕贴得低了被人撕掉，我们就搭肩。后来那里的同修果然走出来了。还有一次出去做真相，我们俩有了分歧。他说上东，我说上西，心不纯不稳，还没走就想把成浆糊的小桶扔了。一想不对，干嘛要扔了呢？他跟我们证实法，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真相快做完了，考验也来了。有2个人在那里看浇地的管子，我们正好路过他身边。开头他还跟我们打招呼，早啊早啊，我们回答着走了。走出不远，他们又边喊边追，说我们偷了他浇地的管子。因为我提着小桶他没看清，由于心性不稳，我把小桶扔了，他们不让我走。同修赶快跑，我说回来跑什么，我们又没偷他的。我又大声对那2个人说，我对天发誓，我们是100%的好人。话音一落，那2人回去了。这次回到家已是凌晨4点了。由于我们这里开创的环境好，有些受到迫害的同修经常来躲一躲避一避，我没有责怪他们，和他们从法上交流，让他们提高上来。我想环境也是师父赋予的，所以谁想来就来，我都热情地招待他们。后来看到送资料的同修很不容易，就让同修到我家来了。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兑现自己的誓言，欢迎您继续收听。怕心的教训。城里的同修又来了，老年同修也走出来了，带了些不干胶，边走边贴，贴到支书家旁边的电线杆上。我想刚换上的支书别叫镇上的人来看到，让他不好交差，就说走，咱到大路上贴去。谁知叫邪恶看到了我的怕心，钻了空子。从此以后怕心越来越重，严重到听到动静心就跳，鸟叫声、摔门声、警车声听到心里就跳一阵，持续了好长时间，想去去不掉。城里的同修又来了，和他交流，叫他和我发正念，他笑了，说我要从心性上找，于是我就从心性上找，但还没找到根儿。一天晚上去发真相，被村里的一个地痞无赖碰上了，不让我走，说是要打110报警。我想不能跟他纠缠，我要走，就想办法把他摆脱开走了。后来又过了几个月，他找到我家来， 说是五月一日他们就开始行动，不让我出去，还说了一些恐吓我的话。他走后，我感到问题很严重，就对他发正念，心想，他干什么坏事儿有警察管，但他不能干迫害大法的事，这样对他不好。看守所、劳教所是关坏人的地方，不配关我们。有必要叫他进去，也不能让他迫害大法和干扰我救度众生，这是对他的慈悲。我天天找个时间对他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果然不长时间，就听说他犯了什么事儿，被派出所追找，不知是被抓起来了还是躲起来了，他再也没干扰我。这件事儿以后，再找怕心的根源所在，我想可能是那次贴不干胶的事。以前我们贴的不干胶一张又一张的，沉的接新的，有的电线杆都贴五六张了也没被毁过，可由于那次人心一念，不干胶全被吐了。我找到了怕心的根源，从自我做起，又把我和支书家门边的电线杆及全村的电线杆全贴上了，从此以后再没出现过麻烦。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师父无时不在呵护着我们。2004年暑假，上大学的女儿回来了。720晚上，我们商量着出去做真相。以前我去做真相，都是想着带着如意真理来这一念，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那天晚上吃完饭，想把不干胶先揭开一个小角，这样好贴。可是没等揭完，女儿就说想吐，一会儿就吐了。这时我也恶心，头晕，便一头倒在床上，一会儿也吐了，满身虚汗也出来了。女儿问，今天晚上还去不去？我说，不去了，证实法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非得今天晚上去呢？开头我想可能是旧势力的干扰，想不承认他，可就是动不了。那次表面上看是吃了食物引起的，可他们父子没事儿。过后才知道，原来是师父保护了我们。那天是720，邪恶对这个日子非常敏感。两三天后，我们才听说720那天晚上，邪恶布满了路口、山上、路上，还有巡逻的，整个晚上他们都没休息。我有个大伯哥，他原先在村里干村支书，没有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来到镇上工作去了，整个邪恶部署他都知道。他想打电话告诉家人，让家人转告我们，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后来我们听说后就说，我们有师父保护呢。兑现自己的诺言。我家住的房子总共有50平方米，盖新房用的砖石木料早就备下好几年了，因女儿上学没钱盖，就一直拖着。有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把房子盖起来，如果需要把做资料的同修请到我们家来，也许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给安排了机会。有一天，孩子他三伯到我家说，孩子都这么大了还不把房盖起来，还等什么？我说，孩子上学哪有钱盖屋？他说，把咱兄弟们叫到一块儿吃顿饭，说说情况，谁还不帮你？然后就照他说的做了，果然在兄弟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盖起了新房。正好有夫妇俩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我让他们在我家做起了真相资料，兑现了自己曾经的诺言。有时我也和他们做，配合得很好，但有时也互相提高心性，触及到那颗心的时候，真的是剜心透骨，但不能因此影响了正视大法的工作。我们也知道不能让旧势力钻这个空子，通过各自向内找，很快就能解决。考验也不断出现，原来的房子他爷爷想买，其他人也有几个想买的，按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很需要钱， 可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所赋予的，我应该无条件付出。任何场合都是讲真相的好环境。要做好师父要做的三件事，就要学好法，发好正念，四个点都不能落下。多学法就能做到师父在《弘引二如来》中写的，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我做真相，晚上走街串巷，白天集市上、商会上，走亲访友时，真相资料随身带，看到有缘人就给。去这些地方不是玩，要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讲真相思想要纯净，有警察时不要怕，但要理智智慧。有时几个人配合做得好时，不能有欢喜心和显示心，要用我们在大法中修出的神念正念去做。比如在做真相过程中，对面来车了，就想叫他拐弯，他就拐弯了。和狗沟通，不让它叫，它就不叫。神的一面发挥作用，什么都听你的。有一次，在商会上人很多，警察也很多。我们带了很多资料发完了，还有些条幅没挂上。我们就坐下来发正念，想，叫坏人看不见，好人看见没事儿。然后一条条挂上了。当挂到最后一条时，来了一个看山的人，气势汹汹地问同修，条幅是你挂的吗？同修镇静地说，是呀，我是来救度众生的。我们好几个同修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对那人说，你可千万别管这个事儿，大法弟子是救人的，如果举报人家被坏人抓去，那可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了。人家上有老下有小的，叫坏人抓去你忍心吗？平时跟你无怨无仇的，弄得人家不是劳教就是挨打挨罚，这样对你也不好。告诉你，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真的。为了你和你的家人有个美好的未来，可千万别干迫害大法的事儿。他明白真相后连声说，我不管，我不管，我才不管呢。我们为这个生命明白了真相而高兴。正如师父在《野三言两语》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挡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以上是我正法修炼七年所走的历程，有经验也有教训，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